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到三十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听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接着圣餐，我们再次来思想主你自己的大爱。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的圣言，主你的话来指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主也更让我们借着罗马书的教导，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得到鼓励，得到提醒和安慰，帮助我们主啊，还在思想寻求真理的朋友们，在我们当中也借着神的话语得到引导，来认识主宝贵的救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前天是拜五，前天是你知道是什么特别的 节日吗？拜五二十四号 Black Friday， 对、这个是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其实我们本地人好像以前没有庆祝的啦，那么现在可能跟着西方人的方式。那这个黑色星期五来到的时候呢，就经常发生一件事。其实昨天报章上我才看到那个 Orchard Road 的西人的那个 Robinson， 你们知道了、有人拜五早上有那个sale 嘛、那个，然后就有报章访问一个 Mr. Low， 拜四早上十一点就在那边排队等，等到拜五开店的时候，他进去 Robinson 买一个迪朗。我不是开玩笑的，你读昨天的 Swiss Time 那个海峡时报，所以他说他们家人轮流排队，因为是星期四早上十一点，等到星期五我不知道店什么时候开门啊，九点吧还是什么，就一天的时间，一家人轮流等。在等的时候呢，最难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辛苦的就是在 Orchard Road， 这个是乌节路的那个地方， 怎么样能够有休息啊？因为很辛苦，很多人拥挤，一家人轮流排队。不过当然让他等到了，那么拜五终于买到他要买的 DRAM 啊，这个是等候的那个结果。今天早上分享等候荣耀，有一点是那种心情。不过感谢主，我们最后等得到的不是 DRAM。 如果只是等了那么久才拿到 DRAM 的话，那个就有点悲哀。不过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极大的应许，不过那个等候的过程还是一样的，是辛苦的，就好像那个 Mr. Low 一样，在等候的时候，那是什么动力让他继续等下去呢？当然原因很简单，就是希望以很便宜高折扣的价格买一个他很想有的 DRAM， 这个是他为什么等。那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等呢？等候。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经文，保罗在描述这个等候的时候，为什么在那边等候呢？那因为有一个永恒的荣耀在后面，所以他愿意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那些人在等着进去买一些促销产品的时候，那个辛苦的过程当中，那今天保罗也跟我们讲，有什么事情让他觉得很辛苦，有什么事情推动他让他愿意继续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保罗强调这个圣灵啊，圣灵的工作，还有神自己的计划，让我们这些在等的人呢，我们能够有盼望，得到提醒和鼓励。那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周刊里面的讲道大纲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有把握可以继续的来等候神给我们预备的荣耀呢？那有四个方面我们要看这个信息。特别当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先想象如果一个做妈妈的带着一个孩子在超级市场外面呢，妈妈要进去买东西，不要带着孩子进去，在外面叫他坐在那边等啊，等我回来啊，我把手机也给你了啊，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了，那给他水瓶啊，说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啊，要等我。那那个孩子看着妈妈走进去了啊，这个是很大的超市的，这个好像 IMM 这么大，然后走进去的时候，这个孩子什么理由知道妈妈会回来呢？或者如果妈妈进去的时候啊，他问妈妈，哎，你会回来吗？你觉得妈妈会怎么想呢？如果我是那妈妈啦，如果我是爸爸，我孩子这么问我，第一个事情我会骂他，你吃饱饭没有事做去想我会不会回来啊？不过坦白说，或者那个孩子有理由担忧，对吗？因为我们假设这个妈妈跟孩子的关系是正常的。不过如果是正常的话，那他没有理由怀疑妈妈会回来。那我们在等这个将来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那这就是原因。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有圣灵，那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其实做很多事情啊。第一个方面呢，这个圣灵做我们儿子名分的这个证据。我们有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叫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从14一直到17节那边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你认识耶稣之前呢，保罗说你有一个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怎么样的呢？一个工人的心。保罗说你会害怕，你会害怕。为什么会怕呢？那因为怕的人就好像那个孩子，如果他会怕，你妈妈会不会回来呢？哎呀，这个有问题，他跟妈妈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他会怀疑，他会想妈妈到底爱不爱他。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却没有圣灵的话呢，你会害怕。 那其实如果任何的宗教信仰没有，当然也没有圣灵了，一定会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的是一个奴仆的心，好像工人这样咯，你是一个工人，哎呀，工人为什么要害怕呢？如果你不害怕的话，哇，那你的这个工作保障应该是很稳定。不过如果你工作不是那么稳定的话呢，你就明白那个意思了。当然最近两年弟兄姐妹知道那个行情不是很好。那有人真的是，我听人这么分享，那种解雇啊是很害怕很可怕很突然的。早上你走到办公室去，坐在你的电脑前的时候呢，突然之间那个人事部经理跟着一个保安人员呢，来到你身边了，然后就跟你说不用开电脑了，把你的东西放进一个盒子里面，现在我们离开。那个保安人员跟着你来，这个原因就是这样了。所以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你就被解雇了，拿着你的东西离开这个办公室，连开电脑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是那位同事，在旁边看到你的同事是这个样子离开的话，我问你害不害怕？几时轮到我呢？奴仆的心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智，随时可能会被开除。当然保罗的时代，这些罗马时代的这个奴隶啊，当然更是这样，不只是没有工作的保障啊，连整个人身安全的保障都没有，随时可以被打，随时可以被鞭，没有什么人权可以讲的，这就是奴仆的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你看待信仰没有圣灵的话呢，你就有奴仆的心了。我几时才做得够？神几时才喜欢我，才接纳我呢？你怎么知道啊？我的善事，应该做的善的事情，我的膜拜，我的斋戒，我朝圣，我都做完了，做齐了。可是你知道神就一定接纳你吗？不知道，不一定。继续做咯，再做一点，做到你几时觉得足够的时候呢，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不会做得足够的，因为你的神没有告诉你他接纳你。所以你看信仰就是这样咯，我们一直做，重复斋戒朝圣行善积德，斋戒朝圣行善积德，到最后呢，你问他们，这样呢，做完了之后，你的神会喜欢你吗？接纳你吗？不知道了。总之继续就对了。那我们有这种心态吗？基督徒，你也可能有这种心态。告诉你，你几时有这种奴仆的心呢？那当你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当你失业，当你孩子生病，你的想法如果是第一个想法，哎呀，我做错了什么事，神惩罚我了，哎呀，那个你的想法就跟不信主的人的想法一样，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反过来，其实我们相信耶稣最大的不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什么呢？这边说我们领受了一个儿子的灵啊，其实儿子的心应该是翻译成儿子的灵，这个不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地位上神把他的灵赐给你了。怎么得到呢？他说我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这个领受啊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是领养的观念呢。在罗马人的时代，怎么领养一个人呢？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被领养了。我们领养的观念啊，现代人是以为是婴孩啊，小婴孩的这种年龄才可以被领养，罗马人的时代不一定是这样。 那被领养的人呢，任何年龄跟这个要领养他的人没有，当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不过照着当时的法律程序呢，甚至那个生父啊，就是这个被领养的人的爸爸呢，也还在，也可以被领养的。这个爸爸呢，生父就带着这个儿子呢到养父啊，那个要领养他的人那里去了，然后两次象征性的把孩子给了他，卖了他所谓，然后又买回来啊，象征性啊，卖了他又买回来。到第三次呢，他卖了他却不买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养父付了那个代价赎价，把他买过去了。所以这个法律上呢，这个孩子呢就正式的算是被养父领养了，因为养父付了这个生父那个代价。可是还没完，这个养父就要把那个儿子带到一个罗马人的法官或者官员那里去，然后在这个官员的见证之下呢，正式让这个孩子成为他的儿子，这个养父的儿子。当这个见证人见证了之后呢，这个儿子就算是这个养父的亲生儿子了。亲生儿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新的身份。如果这个儿子养子以前有债务，完全撤销，新的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关系，甚至成为后世 S， 就是说他成为这个养父的后世，跟儿子身份地位一样啊，可以继承养父的产业，永远不改变。那这就是保罗讲的，那我们有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圣灵说什么呢？这个圣灵让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啊。你祷告的时候你说，哎呀，亲爱的天父。那这个是我们求神来接纳我们吗？对吗？我们是不是做一些事接着祷告求神接纳我们？不是，这个只是我们回应神的领养。神领养了我们，招我们做他的儿子，不只是这样，招我们做他的后世，领受产业。不只是这样，是和耶稣一起成为后世啊！耶稣所有的荣华尊贵都属于我们这些呼叫阿爸父的人啊。不单这样，哇，不只是成为儿子，成为后世，跟耶稣做后世，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这个后世的这个观念。怎么好呢？在1996年，纽约有一对夫妇从中国领养了一个女孩叫 Emily， 所以就按照这个领养合约， Emily 就变成他们的养女了。后来养父过世了，养母呢就决定把这个 Emily 再去让人领养，就她领养了这个孩子，然后因为丈夫过世了，觉得自己不能继续的养这个养女，就要把她送到收容所去。那个收容所的管理员也很有爱心，他们夫妇就觉得不要紧，我们自己领养这个女孩子。这对于收容所的夫妇啊，就签了文件，把 Emily 从这个妇女那边领养过来了。后来领养了不久，不知道怎么发现，原来那个 Emily 的养父啊，本来为他遗留下100万的产业，100万元的产业的遗产，不过现在既然已经成为他们的养女，对吗？不再属于那个养父，那怎么办呢？这对管理员夫妇呢，他们决定要打官司啊，把这个官司来为这个 Emily 争取他应得的这个产业。法官的判决是什么呢？原本的养父即使已经死了，他给 Emily 的遗产还是必须给他，因为这个遗产不会因为养父过世了而改变， 你看到吗？那个遗产不改变的，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神本身就不改变了，他不会抛弃我们，不过他给我们作为神的后嗣，跟神的关系更是永远不改变，那个福气呢也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且有见证人，这边说圣灵与我们同证了，圣灵就是那个罗马官员，在那边见证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改变的一个关系，不能改变。所以我们不惧怕。那你今天惧怕什么吗？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惧怕，好像那个小孩子在超市外面等妈妈回来的时候啊，哎呀，看到一个戴墨镜啊凶神恶煞的一个叔叔经过会害怕。我们看到环境我们会害怕，或者我们肚子痛了我们会害怕啊，这个小朋友。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害怕的，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家人里面家庭里面的一些问题让你害怕。记得你领受的是儿子的灵啊，不是奴仆的灵，你不用害怕，圣灵在里面跟你见证你是神的儿子，永恒的福气在等候着我们，主耶稣要回来。所以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可以呼叫神，求神来亲自帮助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福气啊，你有产业，圣灵告诉你你有产业，这个产业是基于一个儿子的名分。那第二个方面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什么福气，什么把握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内住啊，内住在我们里面。从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人，他面对什么苦难呢？什么问题呢？他告诉我们，他在切望等候，对吗？十八节或者二十三节都是告诉我们，保罗在切切的、很迫切的在等候神的荣耀来到。可是为什么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特别的迫切呢？就好像可能回去想那个 Mr. Low 这样，你越在等那个希望那个商店开的时候呢，你就越折腾啊，在那边希望很这个等候的困难的时期很快的会过去。那保罗描述现在的苦楚，那现在我们基督徒面对苦楚，他面对什么苦楚呢？两方面。第一个是外在的压力造成，二十节说虚空啊，二十节那边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这种虚空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传道书也是用这个观念的，虚空的虚空，好像捉影，好像捕风啊。我们面对一些难处，我们看不透，不明白，不能了解，心里面痛苦，很忙碌的，觉得白忙了一场。有那个当然最近刚好那个小六会考的成绩放榜，那么接下来中四啊这些高中的会考成绩放榜，那么很多学生希望是欢喜了，不过可能有很多学生也是觉得哎呀白忙一场了，很多时候是这样。我还记得最近家里面找出一个那个光碟，虽然现在人不看光碟了，还找出那个光碟，小孩不笨 I'm not stupid， 那个小朋友那个里面有一首歌啊，那个小朋友唱的，他说谁不希望考试拿100分，谁希望自己又呆又傻又愚笨，不过事实上就是有人要垫后。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只是小孩子辛苦，对吗？我们做家长的知道，哎呀，也是很辛苦，压力。到最后可能还是觉得，哎，白忙了一场。那这是虚空啊。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你的劳碌跟你的收获呢是不成正比的。那再加上很多的这些 冤枉的事跟那个委屈的事，这是外在的压力。那保罗也面对生理上的变化，21节那边说，这个败坏的辖制脱离，他希望脱离败坏的辖制。那这是什么来的呢？这个败坏，生理的退化，这是指我们身体的退化，这个不用说，弟兄姐妹自己知道。那这个美国人呢，除了有 Black Friday 啊的这个做法呢，美国人还有一个东西叫 Black Balloon， 你知道吗？黑色气球，那个这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因为你还没有40岁，在那边住过。我们在那边40岁庆祝生日的时候，有神学生帮我们吹黑色的气球啊。这个是这个他们半开玩笑的，不过是真的，40岁的人过生日也是吹黑色的气球来庆祝的。为什么呢？因为开始走下坡了嘛。所以是这个样子。那我也很气咯，为什么我的朋友这样对我。不过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也不觉得你会受伤害的。大家都一样。只是当我气了之后呢，在差不多同一年呢，我发现看那个罐头后面的说明啊，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你不服你也没有办法。这个是败坏的瑕疵。那个只是开胃菜而已，对吗？这个东西看不清楚，接下来还有很多。身体渐渐衰败的时候，面对外在压力的时候，那种虚空，那种内在的败坏怎么办呢？那保罗23节说，圣灵是那个初结的果子，初结的果子，那个丰收还没来之前，开始有一些的收成，第一批的那个果子，来预告将来会有一个收成，丰富的收成。那圣灵就是那个初结的果子，预告将来的荣耀。那保罗还告诉你，你说哎呀，将来荣耀很玄啊，到底是什么？乃是身体得赎。23节，原来将来的荣耀包括这个败坏的身体啊，将要变成不朽坏的身体。哥林多前书保罗会讲清楚一点。那个外在的压力，那种虚空呢，脱去了，你得到安息，真正的平安。那这保罗回到这个败坏的瑕疵跟那种世界上的虚空的原因啊，当然他在前面已经说了，罪的那个带来的那个结局就是这样。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在等，你却没有那个将来的盼望啊，你这个过程就是虚空和败坏当中度过了，结局是走向死亡啊，永远的离开神，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因此我们在败坏当中，虚空当中，提醒我们呢，哎呀，不要继续走下去，走向那个败坏里面，走向那个死亡里面，罪的工价就是死了。可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因为爱子的血，保罗说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个领养的过程记得吗？那个养父要付上那个赎金的那个代价，把那个儿子领养过来。那我们就是这样被领养过来了，因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耶稣付上的这个赎价，定金也有了，你还有收据。这个收据呢，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所以保罗说，这个是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啊。我们有一个定金，圣灵，我们有这个收据啊，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一定会得到的，只是等完成交易而已。好像我们买屋子都是这样嘛，你付上那个定金，基本上屋子是属于你的，你只是等那个交易完成而已。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呢，就是荣耀的一天。所以 保罗要提醒我们24到25节我们在盼望所不见的，说哎呀这个多余了，我们当然知道还没有看见，不过他就要提醒你，就是因为你看不见，就是因为那个孩子在外面等妈妈的时候没有看见，他才需要等候嘛，妈妈出来还等什么呢？我们在等候。那保罗也提醒他们，你所盼望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就是也提醒我们呢，你不要定睛在那看得见的东西上，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嘛，会败坏，会过去。如果我们只定睛在看得见的东西上，哎，你会灰心，你会失望，你会烦恼。而身体的得赎呢，虽然看不见，却是真实永恒的啊，所以你要等候，忍耐等候。所以这是保罗第二方面要告诉我们的，你的凭据就是你有圣灵在你里面，这个圣灵是一个初结的果子，告诉你到了时候呢，你会有那个收成呢，身体得赎。那保罗还告诉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还有圣灵帮你多做一件事哦，圣灵给你儿子的名分，圣灵在你里面内住，成为初结的果子。第三方面，圣灵还给你帮助啊。保罗在26、27节告诉我们，圣灵的代求，圣灵的代求。那这个圣灵不只是让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祷告我们的天父，圣灵还在里面帮我们祷告啊。这个帮助我们呢，26节那边那个圣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那这个帮助呢，不只是给你一些意见，哎，你应该这样祷告啊，你应该这样祷告，不是啊。这个圣灵的帮助是从旁来扶持你，从旁来给你力量，一直的跟你分担。就好像在旧约，当摩西他说他设立那个千夫长百夫长跟他一起分担那个管理百姓的责任啊，那个字眼一起来分担，圣灵就是这样子的，在我们心里面分担。怎么分担呢？替我们祷告啊，两次的强调他替我们祷告，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我们觉得哎呀真的很累的时候呢，他替我们祷告。当我们不想不能祷告的时候呢，他替我们祷告。那这个圣灵的那个力量是扶持我们呢，和那个保惠师安慰我们，背起我们，而且还做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他也叹息啊。我们叹息，我们在那个虚空下叹息，对吗？我们说哎真的很累，圣灵也叹息啊，说不出来的叹息，圣灵了解我们的叹息，圣灵了解我们的叹息。不过圣灵的叹息是什么的叹息呢？圣灵的叹息是表达神对我们的爱，圣灵在扶持我们的软弱，在帮助你，圣灵在告诉你，好像何西阿书那边神的那种像他的百姓的那种呼唤，以法莲啊，我怎么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弃绝你？我必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向你大大的发动。圣灵的叹息在我们的心里面扶持我们。所以当你觉得哎呀软弱无助，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到神面前，神会帮助你啊，即使你没话说的时候啊，神帮助你，圣灵来帮助你，成为你的力量。这就是祷告的特权。我们向主祷告，只要你有圣灵的话，圣灵扶持我们的软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你力量。那圣灵有这三方面的工作，帮助我们忍耐等候，记得吗？那个过程保罗都告诉我们呢，有虚空，有身体的败坏，可是在这一切当中呢，他给我们一个盼望，因为有圣灵， 可是神自己也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整个过程呢，是在神的这个保证之下，神有一个预定的旨意啊。从28到30节，这是最后一个方面，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听了刚才的那些经文之后，哎呀，这个不是好事来的，这些是坏事啊。万事互相效力，在你的叹息当中，在你的身体败坏当中啊，这些都是好事啊。保罗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神预先做了一些事，预先定下旨意，预先招我们，救我们，让我们成为儿子。而且呢，不只是这样，他招我们就使我们称义，称义的人呢，将来也一定得荣耀。神不变的那个旨意和计划。不过在这里不只是强调神的那个能力，这里有一个感性的一个角度。怎么说呢？保罗强调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所安排的一切，29节说，是要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意思是说，神要你学像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子的那个样子呢？不完全是。有人这么说，等这个小婴啊，如果你这个小婴从蛋壳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把他从妈妈的身边分开了之后呢，这个小婴大概一辈子都不会飞的，不会学飞啊。所以那个是完蛋了，这个小鹰就变成小鸡了，基本上只是很大只的鸡。不过有人说这个小鹰在差不多成熟的时候呢，那个母鹰啊，母鹰会做几件事情。那第一件事呢，就是母鹰会在这个鸟巢鹰巢了，应该叫鹰巢上面呢，在那个小鹰看得见的地方呢，在那边徘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为什么呢？是要叫那个小鹰看到，咦，那个妈妈旁边的两片肉啊，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原来有一些功用的。所以那个小鹰，那个母鹰第一步是做这样的一件事。第二步呢，那个母鹰就把这个小鹰推出那个鹰巢啊。糟糕了，推出鹰巢发生什么事呢？就掉了，呜，开始掉了。原来哇，这个母鹰要杀鹰啊，不是啊？那个小鹰一开始要掉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呢就赶紧的从下面飞过，把那个小鹰抓住，再带回到那个鹰巢里面去，然后重复这么做。哇，那个小鹰哇，每次被耍啊，耍了好几次之后呢，这次第三步来了，那个小鹰还是不敢吗？母鹰呢就开始把那个巢一根一根的拆掉，那个鹰巢啊，哎呀，我的房间被你拆掉了，是啊，我要拆掉你的房间了，因为我已经让你看见那个鹰的翅膀是有什么作用啊？哎，你也有的，我也要，我已经示范了哦，在空中坠落的感觉了。现在呢，我要把你的房子拆掉了。原来是这样，那个鹰呢，最后没办法了，你要从鹰巢剩下的几根柴里面呢掉出来了，然后那只鹰就学会飞了。那所以，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叹息，那个败坏，刚才说的万事互相效力，是叫我们这些爱神也蒙神爱的人呢，能够得到一个益处，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成为他儿子，有他儿子的形象，这么说吧，就好像那个母鹰会飞，那个小鹰可能不像母鹰那么的壮大，不，本质上应该是会飞的，效法成为他儿子的模样。那当然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呢，还有多一个意思的，他在提醒我们呢， 我们的叹息，我们的败坏，只是让我们效法主耶稣自己，他的那种在地面上的劳苦叹息，对吗？他的那种身体的败坏，被鞭打，被捆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也是走过这条道路，最后呢与耶稣一起得荣耀。那这个是一个必经之路。那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神在提醒我们，在这个劳苦叹息里面呢，你得荣耀的时候你有盼望，是因为神在让这一切的事情成为你的帮助啊，让你变成像耶稣一样，通过你的苦难困难，最后与耶稣一同得荣耀。那所以神预定的计划是那么的美好。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呢，我们怎么看待在今生的那种叹息跟败坏啊？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原来是这样，神早已经定下这一切，最后要让你得荣耀。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不管你了，神已经赐下圣灵在你里面，这圣灵是一个凭据，告诉你会得产业，这圣灵住在你里面，告诉你将来有盼望，这圣灵甚至帮助你祷告，随时加添你力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等候呢就不是那么的痛苦了，因为你知道哎，在路程上原来神自己在帮助你呢，将来那个荣耀就快来了，身体得赎，永远脱下今生的重担。那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呢，你就要看我们自己的这个状况是不是就是这样。那叹息跟败坏是每个人都会经过，可是那个目标路程的终点是什么，那个最重要啊。如果 Mr. Law 等到最后进到罗宾森里面，那个限量的那个迪兰被排在他前面的人买了啊，他不是白忙一场，到最后辛苦熬了一整天买不到他要的迪兰，这个是真的是悲哀啊。那我们叹息劳苦，如果能够有一个确实的一个终点，那个荣耀，那我们说哎呀一切都还值得。可是你的目标你的终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已经在承受保罗所说的叹息跟败坏了，可是你的目标是确实的吗？那不要像保罗所描述的那种奴仆的心啊，仍旧害怕不知道，要像保罗所劝诫我们的，得到一个儿子的灵，通过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而耶稣已经付了那个代价，圣灵愿意为你做见证，让你成为神的儿女，领受真正的福气。那你的盼望呢，好像保罗所说的，就不至于羞愧，因为是必定会成就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圣经的话，主求你再次的提醒鼓励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知道在你眼前既然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你所看为贵重的儿女，就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当中我们为这任何的事情而惧怕担忧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自己赐下圣灵就是为了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更是在弟兄姐妹的软弱当中，主啊你扶持他们，感谢你主，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己本不晓得怎么祷告，主啊，但是圣灵了解主你的意思。主我们更感谢你，最后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甚至通过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这些劳苦愁烦今生的苦楚里面，你要我们效法你儿子的模样，主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通过你的话我们更有信心，我们也更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在困难当中我们 继续坚定的信心跟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